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戴春南来聊一聊他深度游重庆的旅游故事。Hello， 春南，可以请你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吗？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春南，您可以叫我 Christian。
好的，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是你深度游重庆的故事吗？可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去的重庆，然后当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规划吗？
因为重庆可能算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因为我有很多就是老师啊朋友们，他们都在那边，然后我基本上一年可能要去个十几次这么个样子。
哦，那就基本每个月都要去的感觉是吗？
基本上就每个月都要去一趟重庆，因为我读书的地方离重庆很近嘛，我之前是在广州读书，所以就经常会就是坐着高铁，然后7、8个小时也就过去了。
好像也没有很近，感觉7、8个小时的高铁。你刚刚说一年去十几次，我有点震惊了。确实就是第二故乡的感觉，是不是比你待在你故乡的时间可能都还要长？
还要长。
是是是，所以你的这些旅游经历其实就是结合了你这么多次去重庆的一个，就等于说是一个整合的感觉，对吧？
对，因为就是我们一般去这个当游客，作为游客来讲的话，你可能看重的更是一个，就这个地方它最著名的那些景点。但是就实际上，等你把它作为一个就是很常去的地方来讲的话，其实你反而更会在意就是重庆这个地方的人文啊，然后这个哪个巷子里的火锅好吃啊，就不会很在意去就是那些非常著名的景点了。那些景点就是看一次就够了。
了解了解，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跟嘉宾就是聊他的家乡的故事，就像是比如说我做那个旅游攻略的时候，也很喜欢看本地人的一些推荐，因为感觉本地人推荐就是更怎么说更走心，然后少一些那种商业的过程。就像你说的，就是可能会更重视人文，然后当地比较地道的一些美食这样子的。所以很开心听到你说，我们今天要聊的地方是你的第二故乡，然后你对它的熟悉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听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如果之后想要去重庆旅游啊，我觉得会有不错的收获这样。对，当时我看你给我写的就是旅游故事里边有提到说重庆的第一站是洪崖洞，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洪崖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它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吗？
洪崖洞它是在这个重庆的市中心，它是就对于我来讲，就可能第一次去重庆去见洪崖洞的这个游客们来讲，就是进去洪崖洞里边儿，它里边儿是一个就是一个钢厂啊，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把那个传统的那种鲅鱼风情的建筑啊和现代这些商场结合在一起。就你使劲走进去洪崖洞，它里面就是去卖一些这个重庆特有的东西，还有就一些这个吃的呀、啊、喝的、玩的之类的东西。那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个比较实用的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就是你站在外边去看一看洪崖洞就好，因为洪崖洞它是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它会亮起那个就是金碧辉煌的光，它的外形本来就像一个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古典的建筑，当它那个黄色的光亮起来的话，它就整一个就是一个金光熠熠的形象，它那个就是从外边看洪崖洞是非常好看的。但进去里边的话，我觉得就和就大部分城市的这种商场嘛，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然后
了解
洪崖
了解，
洞站在洪崖洞的这个门口，就是它这个马路对面就是重庆这个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江，它叫做嘉陵江。因为我们经常 常会说，就是你站在洪崖洞门口，吹着嘉陵江的晚风，然后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川渝的这个魅力吧。
所以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可能它的内部跟别的地方的商场差不多，但是外面的话很适合拍照啊，然后体验一下重庆的感觉，因为对面就是嘉陵江，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这样子。
对，
然后你还有提到就是解放碑，解放碑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解放碑它是位于一个商场里边，它是在这个重庆的商业中心，然后它在这个就是这个商场的最中心的位置。我第一次去见解放碑的时候很难找，因为它其实没有一个就是很明确的路标说。就是我这儿有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叫解放碑，它是就是整个的，就是待在这个商场里边，就是你经常会去逛商场，然后走着走着，哎，突然看到一个好壮观的一个碑，然后你一看，哇，它就是这个重庆非常著名的这个解放碑。
所以直到现在都是没有什么就是指示啊之类的说，哎，解放碑在哪里，就是没有那种指引的，还是你大概要就是寻找一下这样的感觉。
我上一次去重庆应该是在1年之前，因为我是去年的这个秋天到的美国嘛，然后在此之外就一直没有回去过了。至少在我去年秋天之前，我还是没有办法直接的找到解放碑。
那感觉蛮有意思，就是有一种探索的过程，这样。
对，然后我每次带着我的朋友们去，大家都要就是第一次来重庆嘛，一定要去见见解放碑。然后我说那好吧，走吧，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我可以直接把你们领到那个地方，我们就逛商场吧，就边逛，然后突然一下，哎，一个转角过去，一个碑矗立在那儿，哦，大家就知道这是解放碑了。
了解了解，我想起来，我之前其实会看一些就是旅游博主嘛，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去重庆，就会提到说重庆的路特别难找，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件事情。
对，一般就是网上会经常说。导航在重庆是最没有用的东西，经常有的时候经常去，我在这个美团找一家分比较高的火锅店，然后就说离得好近啊，只有就是几百米，那我们不走过去吧。然后走着走着，突然这个路就不对了，为什么还要上楼梯？上吗？那就上。然后我就从这个1楼走到了10几层，然后再往上走又变回了1层。然后再往上走，又回到了这个十几层，这样一个非常诡异的路段。
了解，我就感觉有点像，就是我有时候在商场，比如说想找一个地方，如果说我不看楼层的话，然后找这地方几乎就是找不到的，因为你可能他在3楼，然后你在1楼找，是不是重庆整个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对，重庆它整个就是一个阶梯式的城市。
然后你有提到说，除了这独特的地形之外，还有就是说重庆的交通也非常独特嘛，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重庆它因为它是一座山城，所以就对我来讲的话，哪怕就是这么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自驾去重庆嘛，因为就是离得就不远不近吧，只能说。然后我一般就会把车停到就是重庆最外边，找一个地方停下去，然后我在重庆待的这半个月就再也不会碰这个车了。
那你在重庆内部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
重庆内部的话，一般就是说，如果轻轨会就是去这个地方更方便的话，我会选择就是这样的一个交通方式吧。它是就像重庆最出名的一个交通方式，应该是长江索道。很多重庆的游客就是可能专门去为了这个索道就买票去坐一次，然后。从一个地方，从这个索道的开头坐到结尾，然后再从结尾再坐回开头，主要就是为了体验一下这个长江索道。它在这个在索道上面的话，它可以看到就是索道的下边是整一个嘉陵江，然后两边都可以看到重庆的所有的高楼啊、景点啊，包括它整一个就是盘山而建的地形。我的话，我会更喜欢晚上去坐索道一点，因为就是在这个灯光的掩映之下，然后整一个就是重庆的这样壮丽的景观就会 映入在你的眼前。
嗯，了解了解。我很好奇，就是因为重庆其实也蛮算是旅游城市嘛，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游客比较多。那你在重庆就是的经历来讲，你觉得什么时间段去会比较合适？就是大概什么季节呀，几月份，相对来说可能体验会比较好，然后人也不会那么多，有这样的时间段吗？
如果说人没有那么多的话，其实最好的时间是在盛夏，因为太热了，大家都不会去玩。但是
了解。
人少了，但是你自己的体验感也不会很好，因为太热了。这样就是你可以，如果就是没有那么的去在意这个季节的话，其实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去重庆。经常会有人讲，就是冬天的重庆会很冷，但是对于我是内蒙人嘛，我们这种纯纯的北方人可能比较抗冻一点儿。然后对我来讲的话，就我觉得这个，特别是过年的重庆，我非常非常喜欢。对我来讲，就是冬天那个重庆的话，它的气候正好，然后没有说冷到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待下去的地方，而且那个时候的人会比较少。更重要的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就是重庆它特有的一种，就是也不能叫这个懒懒散散的，就是悠悠闲闲的这样一个老头老太太们，他们就会走在街上去过年，准备那些年货，就是非常的这个有这个重庆特色的这种年味儿。
了解，所以重庆是一个年味儿比较重的地方，对吗？有，了解。
只是说冬天的重庆，它可能会比就是这个人挤人的重庆稍微舒服一点儿，但是就是人少的代价就是这个气候可能不算很舒服。
了解了解，不过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因为冬天其实大家都很爱吃火锅嘛。然后如果冬天去重庆的话，应该是一种就吃火锅的极致体验，这样。
冬天的时候，围炉坐在这个红艳艳的火锅旁边吃火锅，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温暖的体验。
是的，是的，就是说到重庆，不得不提到它的火锅嘛。然后我就很好奇说，因为其实经常可以在比如说小红书上啊，就刷到什么重庆的就网红的火锅店。那在你心里排名第一的重庆火锅是哪家？
重庆火锅最好吃的不是就是，你在小红书上或者在美团上搜到的，就是排名第一的火锅店。重庆最好吃的店就是你走到这个，最好是渝中区。渝中的
渝
话，
中区。
然后走到这个，就是一眼就看着很老的那种楼里边，然后你就走吧，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只要保证就自己不要被走丢就行。然后。你就顺着这个居民楼，你就往上走吧。然后有什么犄角旮旯的地方，你就进去。然后走着走着，你出来的时候总能找到一家，就是一群这个大叔们坐在旁边摇着扇子，然后在那儿围着唠嗑的火锅店。这种火锅店一般都很好吃。
了解了解，是不是这种火锅店一般就是开了很多很多年的，一般来说，
这种一般都是老火锅，然后这种火锅呢，它会就是，重庆本地人会了解的更多一些。像这种火锅一般有一个就是不是那么很好的点，就是它可能没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么高大上。你也不
对。
能说这种火锅店不干净，但只是可能说就是各方面，就比如说我们带着朋友去宴请的时候，可能不太适合。但如果你自己要下馆子的话，这种地方的火锅才是最好吃的。
就有点像，就是各地会说的最地道的那种苍蝇小馆的感觉，是吗？
对，就是重庆的特色苍蝇馆子。
了解了解。就是我知道重庆好像是有很多，就是当地才能见到就是涮火锅的一些食材。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比较独特的重庆涮火锅的食材？
就是我没有很介意这些吃那些就是下水的话，就这些东西涮火锅才是最好吃的。因为可能大部分人来讲的话，红油锅大家可能涮肉，涮什么猪肉、羊肉、牛肉，但是就是 在我觉得，就是可能说，就是这些毛肚啊，就是这些下水之类的东西，涮到锅里才是最好吃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猪脑，我觉得红油猪脑真的很好吃。但这个食物的话，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接受不了。
对对对，我也觉得很好吃，但我身边也是很多朋友接受不了，他们甚至无法接受，就是那个这个锅里下过猪脑。对，对，所以有时候还蛮可惜的，就不是每一次出去吃火锅都可以点猪脑这样子。嗯，是的，是的。然后重庆之前大家其实也有梗嘛，就是重庆的说重庆火锅的微辣其实就已经超级辣了。就是你在广州生活嘛，其实广州读书的话，相对来讲是吃的比较清淡。那你感觉说重庆的这个微辣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的超级辣？
重庆的辣，其实就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说法，它是包含了一些这个夸张，太夸张了，我觉得。因为像我们在这个全国各地，其实都可以吃到的，就是可能不太正宗的重庆火锅或者成都火锅，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辣度是差不多的，但是。重庆这边特别特殊的一点，就我觉得重庆的油很好吃，就重庆的调料很好吃。像我之前有一次带着我妈妈去吃这个让重庆人接受不了的鸳鸯锅，然后当时我妈妈就在和我吐槽说，重庆的为什么大家都说重庆的就是火锅好吃，但我觉得重庆的麻酱这么难吃，因为我妈妈吃不了辣，她在吃其他。重庆火锅好吃的点，一部分就在于它的就是它的这个油，还有它的那个佐料，就那点辣椒油很好吃。
所以就是吃油碟是就是的人会比较多，就基本不太会有就是吃那个麻酱碟这样子。
对，像我在我自己的家乡里，他会吃麻酱比较多一些，就那边的麻酱很好吃。然后我到了重庆，我真觉得重庆的麻酱不怎么好吃。到重庆的话，就是除非你是一点儿都吃不了辣的，就更介意的还是吃一头碟吧，就会
了
获得一
解。
个重庆火锅更好的体验。
是的是，可能因为当地人就是不太吃麻酱，所以大家也不会说花心思就是准备麻酱啊这种就是佐料这样子，所以自然可能就不会那么好吃。对。
因为它出名的毕竟就是重庆的这个红果嘛。
就我之前听我朋友提到，就是有一些店它是只提供红锅不提供鸳鸯锅的。那现在随着就是游客就是还蛮多的嘛，那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况会就是比如说会提供更多鸳鸯锅的选择，还是说就是有一些店它就是非常的就是有坚持自己的重庆特色，就是绝对不会有鸳鸯锅出现在店里。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有一些就是重庆就是老婆婆老爷爷开的火锅店，他到现在也会有，就是说也不是说只上红锅不上白锅，就是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你来我这儿你吃我的火锅，然后我一定要让你吃到最好的火锅。那至于就是你告诉他说我实在吃不了辣，他说你可以尝尝尝尝，就我给你上个鸳鸯锅，我按照就是红汤锅的价给你，但你尝尝我的就是这个红汤的锅底。那现在如果说就是强迫你去上红锅，那倒是基本上没有了，至少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了解了解。那刚刚说到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游客呢确实不是很能吃辣，但是又非常想来重庆就是体验当地的文化，那就是他总想也想吃一点就是带有重庆特色的东西嘛，就有没有重庆的就是不辣的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
重庆的冰粉真的很好吃，对，它一般是作为这个火锅就是当甜品不辣的东西，但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好吃，特别是那种就重庆的美食，尽量不要去搜这些就是网上很出名的这些店，你就去找吧，这种东西只能就是自己靠运气去找，它会有一些，特别是学校门口，它会有一些小摊里面卖着这些冰粉啊，这种小甜品，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他们那边叫，应该是叫什么蓝什么东西的，突然一下子我也不太记得了，就是大概类似于也是冰粉之类的这种小甜品，就是非常的好吃。
你感觉就是重庆的冰粉和我们平时在外地吃到的就是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我很好奇它特别在哪里。
如果单从它的这个做法上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冰粉这个东西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就是拿那个冰粉纸手搓，然后另一种就是直接拿那个粉冲的冰粉。但是重庆这边的冰粉至少我吃到过的大部分都是确实就是拿那个冰粉纸手搓出来的，因为你明显的可以看到就是它自己搓出来那种气泡。然后我觉得特别的一点可能在于红糖吧，上面的糖浆它可能没有就是像我们在其他地方吃到的那么多花样，因为冰粉上面有些就是放玫瑰糖浆啊桂花糖浆啊之类的东西。像一些就比较传统的这种火锅店的话，它给的就是只是一碗冰粉，上面撒了红糖，然后撒了葡萄干山楂干，有的可能会有一些小坚果，这种就是最传统的，可能这个可能是他们自己店的这个行业机密吧，但是我总觉得就是他们的红糖熬的可能会比一般地方熬的好吃。
了解了解。对，所以大家虽然我感觉现在很多大部分火锅店都会有冰粉嘛，但很多就是看起来就很没有灵魂，所以大家如果想吃地道冰粉就可以去重庆体验一下。对，然后你还有提到就是重庆小面嘛，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就是可以跟大家多讲一讲就是重庆小面嘛。
重庆小面这个东西一般就是早上七点太早了，八九点多十点这个样子，然后就会在这个街上看到一群悠悠叨叨的这个叔叔阿姨们，然后冲进这个重庆小面的面馆，然后坐下来开始点了几两面，然后在那吃。那重庆小面就是它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就是你就是什么都可以放在重庆小面里边。但最经典的就是麻辣小面，麻辣小面它里边的就是这个花椒啊辣椒啊还有酱和醋啊混在一起，然后就是麻麻辣辣的这种口感是非常就是非常让人这个想想就觉得很流口水。
对啊，其实那像重庆小面也是就是和火锅一样嘛，就是你可能网上推荐的这些店其实都不是最好吃的，也是要就是你可能拐到哪个巷子里啊，然后就是吃当地最就可以吃到最地道的这样。
对，因为重庆这个地方的美食本都是 最出名的不一定是最好吃的。
嗯，了解了解。对，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也有就是四川成都的朋友，然后他们就经常会争执，就是到底是就是重庆火锅和四川火锅就是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到底谁的更好吃，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就是大家都就是有各自的意见，但是我想知道它的就是区别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火锅。
重庆的火锅和成都的火锅对于我这种就是外地人来讲，我觉得它俩没有任何区别。有一种说法我可能会比较稍微认同一点，就是他们说重庆的火锅更辣，成都的火锅更麻。虽然就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就是我只是听人说起来过，然后我其实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不能吃辣的来讲，成都的火锅也挺辣的，重庆的火锅也挺麻的。
哦，了解了，他们可能是有那些这个细微的差别，只有本地人才能够品味到，然后我们吃的话就感觉就是又麻又辣这样子。
对，这东西就好像他们就是成都人和重庆人非要说就是重庆话和成都话不一样，但是就是我听出来，我觉得他们这两种语言基本是一模一样。
对的对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有时候就是地理不太好，有时候就是嘴瓢会就是跟我朋友说，哎，你重庆人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就是装作非常生气的样子，因为他是成都人嘛，然后我就觉得啊，还蛮有趣的，这两个地方的那个就是这种文化的感觉。
对，
是的。然后我们刚刚聊到了美食，然后也聊了重庆的交通，然后现在可能想聊一聊，因为就是你有提到嘛，重庆是一座有3000年历史的古城，然后所以它的历史文化和历史遗产也是非常丰富的，就是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方面的一些景点啊，然后旅游的建议吗？
如果说你要去体验就是重庆这个历史的文化的话，那我建议的一个地方还是这个磁器口古镇。这个地方是重庆可以说是最古老风情的代表了吧，它有着这个青石板路，还有这个吊脚楼、茶楼，还有工艺品店，这些东西你可以透过这些场景吧，去看到就是曾经的重庆，就是老重庆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这个磁器口古镇的街道上呢，两边都是这个琳琅满目的小店铺，然后有卖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手工艺品，还有什么古玩字画，以及一些重庆的传统小吃。
我知道是其实蛮多地方就是这种古镇啊，因为游客很多，其实蛮商业化的，然后卖的东西也比较同质化，你感觉磁器口古镇的体验感是怎么样的？就是它会进去之后有那种很商业的感觉呢，还是说它其实保留了一些比较传统的特色这样？
磁器口古镇，因为我只去过一次，就是当我还在重庆当游客的时候去过一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在于，像一般的古镇的话，它都会有这种就是很商业化的行为，比如说什么就是小桥流水人家，它一定会有这个船去这个让游客去乘坐，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个文物产出嘛，然后放在这个就手工艺商品去卖。但从重庆的这个磁器口古镇，它其实与其说是一个售卖这个工艺品啊、古玩字画的地方，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卖小吃的地方。你甚至可以把这个地方当做一条小吃街来逛。
了解了解，感觉有意思多了，就是我觉得吃的就是就远远比这些就是小商品要有意思。是的是的，然后你有提到大足石刻，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可 特是就是它离重庆还有一点距离，它没有说就在重庆市区里面，它是这个中国佛教艺术的瑰宝，因为我家里也有就是长辈在信佛，所以我们就专门去了一趟这个地方。
嗯，
然后这个大足寺呢，它供奉着50000多尊的这个佛像，然后这些佛像呢全部都这个雕刻精细，然后非常的栩栩如生。
嗯，
它是经常会有就是这个佛教徒来这个大尊时刻去供奉去拜访，然后一般游客的话，其实如果我不是对这个佛教特别了解，其实你站在那个地方更多的感受到的就是这些信徒们的虔诚的祈祷，然后所以说那个它可能不光是一个旅游景点吧，它更是一个这个净化心灵的地方，就是虽然可能大部分人都并不信奉佛教，但你站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就是虔诚的信仰。
嗯，了解了解。对，我感觉就像你说的，虽然可能很多游客过去啊，他并不是信奉佛教，但是在这样一种就是充满历史文化很庄严，然后你也能看到就是一些很虔诚的佛教徒的地方，其实你就会有一种就那种身临其境，然后你自己也不自觉的就是沉浸在这个文化里的感觉。嗯，
对
对。然后就是我们都知道说重庆是山城嘛，然后所以就非常多的自然的和山相关的风光，就是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风景嘛，自然风光这样。
嗯，提到这个重庆的山，除了重庆它本身就是一座大大的山城以外，其实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它是这个仙女山。仙女山在这个重庆的武隆区，然后它有一个非常这个经典的称呼，它被叫做南国的瑞士。
嗯，
它是当你进入到这个仙女山的时候，你会就好像就是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就好像到了这个瑞士的风景一样。它就是有这个辽阔的草原，还有茂密的森林和这个溪流。然后你在不同的季节去仙女山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像夏天的话，这个地方非常的凉爽，这个很重要，它这个地方真的很凉爽。如果你夏天去重庆游玩的话，如果实在热的受不了的话，你可以去仙女山获得就是一丝丝的这个清凉。
了解了解。
这个避暑的非常好的去处，因为我之前在夏天到仙女山的时候，我就是走到那个就是那个 trail 的时候，就是你会感觉就扑面而来的一阵凉风，就感觉和整一个重庆的温度格格不入。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就是冬天的仙女山会下雪，就在这个山的半截的时候它会有雪，因为重庆这个地方它冬天是不怎么下雪的，它可能会个别有那么1-2年可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下了1-2场雪，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重庆的冬天是没有雪的。但是如果你想去在重庆看雪的话，这个仙女山是你的这个不二之选。
了解。你说
他在这个冬天的仙女山的时候会有很多这个滑雪爱好者，然后到这个地方去滑雪。
哦，所以就是其实雪下的是蛮厚的，就是到可以滑雪的程度，就是即便重庆它可能室内就是不是年年都下雪，但是这个地方它是就是每年下雪，然后会到可以滑雪的程度，是吗？
理论上来讲哈，仙女山的雪应该没有多到就可以让人去滑，所以我对于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滑雪的地方它是一个就是有人就是去盈利的地方嘛，我觉得它这上面的雪应该还会就是掺杂了一些人工造雪的部分。
了解了解。但是它的山势什么就是还蛮适合滑雪的，是吧？
对对对对。
了解了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您的孩子今年夏天有工作，那不错，请务必访问 LNI 的网站，在那里您会找到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从事的工作清单，还有允许的工作时间以及用餐和休息时间。我们都有责任确保青少年在加入劳动力队伍时有安全的体验。请访问 www.lni.wa.gov/teamworkersafety 寻求帮助。
那你刚刚也有提到说重庆其实是有一种非常那个词怎么讲，反正就是一种非常轻松的氛围，可能比如说大爷大叔啊，他9-10点才出来吃个重庆小面当做早饭这样子，然后整个城市是一种非常悠哉的氛围。嗯，然后他的就是夜生活其实也是蛮出名的嘛，就是嗯，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在重庆的这个夜生活是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体验感。
嗯，重庆的夜生活呢被誉为长江边上的都市灯火。
嗯，
在这个嗯，重庆的每个区它的这个就是整体的样貌划分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就是老区一点的地方，它会是那种就是我们会经常看到那种传统的就是重庆的居民楼，然后这种居民楼就是你乍眼看上去可能会有一些破破烂烂，但是当你到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个万家灯火星星点点的光一亮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温度的城市，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地方。但是在重庆的新区这个场景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因为在重庆的新区它是后建起来的，它会有非常多的高楼大厦、写字楼啊，包括一些这个商业中心的地方，然后你站在就是重庆的新区这片地方的时候，当它晚上的这个灯火亮起的话，你会觉得哇，重庆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非常具有这个 fashion 的城市。
嗯，了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形容，就让我想起上海，因为我在上海生活很多年，然后就是感觉很像是你站在那个外滩看黄浦江两岸，就是看浦东和浦西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如果你要去看这个两江的夜景的话，你可以到这个朝天门广场，因为朝天门广场它是就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的地方。
嗯，
然后你站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同时观测到就是两个不同的江的这种不同的夜景吧，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老城区和旧城区，就好像外滩一样，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同时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这样的风景。
嗯，是的是的，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
对，
嗯，然后说到重庆是一个有温度的城市，那肯定离不开就是城市中的人嘛，就是你在就是重庆的时候，就是感觉当地的人对游客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嗯，重庆它会有很多就是我们说公寓或者说民宿，它可以被长租，然后这种公寓呢一般就是给像我这样的就可能在重庆一住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然后所以我就是后来到重庆的时候就会在一个就是不同的地方嘛，然后找一个民宿，然后一租就是半个月或者一租就是一个月， 然后每天过着就是重庆和重庆本地人是一样的作息，然后早上8-9点钟起来和那些大爷大妈们一起去重庆小面吃个面，然后就走在这个重庆的大街上逛啊逛逛呀逛的，然后有兴致的去看一看就是重庆这些比较离得近一点的比较著名的这些大厦或者说这些景点，然后再回家继续啪啪，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去参加到这个重庆的夜生活里边。因为像就是上午的重庆它是属于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的，就是可能会有大爷大妈们哎拿着蒲扇坐在这个摇椅上慢慢的扇扇子，然后看着外边猫猫狗狗溜过。然后晚上的重庆它是属于年轻人的，就会有这些打扮的年轻靓丽的时尚女性啊或者男性啊，他们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有些可能会出现在这种高档酒店，然后进进出出觥筹交错，有些就在这些小吃摊上面拿着炒冷面拿着铁板鱿鱼串串香，然后蹲在地上三三两两的一起吃了。
了解，我觉得这样听起来重庆是一个非常适合养老的地方。
对，重庆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养老的地方。
是的是的。那你感觉就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年轻人在那边就去重庆生活和工作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重庆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经典的旅游城市，但是它同时又没那么经典。说它经典呢，因为就是重庆的旅游资源就是还蛮丰富的，它有很多这个山山水水呀或者是这些高楼大厦呀都可以去。但是同时重庆热被炒起来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因为重庆的风景，可能是因为一家公司叫做长江国际。那个长江国际里面有一家公司叫做时代峰峻。所以其实是在这个时候之后重庆热才正式成为了一种就是旅游景点。其实并不是因为说就是重庆它正儿八经的有多么多么多么多的这个就是美景值得让人去欣赏。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重庆就是这个游客的回头率不是那么很高。
了解。
所以像我这样的就是把重庆当第二个家的毕竟是在
确实。
如果说生活的话，重庆是一个非常就是适合去生活的地方。因为它没有这个北上广深那么卷，它就是一个悠悠哉哉呀、舒舒服服闲闲适适的地方。你可以去比如说工作累了学习累了，你可以把就是重庆当做自己的一个小世外桃源吧，去那边待几天去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但如果说年轻人想在重庆工作，特别是说就是我们非重庆户口的人在重庆工作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困难的。因为我经常会就这个问题和这些大爷大妈们聊嘛，他们会经常问我说你来自哪儿啊，不是重庆本地人吧，然后我就会经常我们会聊起来说如果我想在重庆留下来的话，想在重庆工作我会看就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告诉我的大部分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因为重庆现在的整一个这个工作环境它不太适合年轻人，没有那么多就是空余的岗位去给到这个年轻人，所以现在重庆的年轻人可能更多的就是流向周边，比如说像成都啊或者稍微再远一点跑到广州这个地方。
了解，就是其实提供给年轻人的机会并不是那么多是吗？
对。
你刚刚提到有个点我其实有点震惊，我知道就是时代峰峻的影响力还蛮大，但我没想到就是重庆的这个旅游的那个热度是被他们带起来的，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知识。对，
因为就是有一个很出名的点，就我刚才提到的说那个就是洪崖洞。你晚上到洪崖洞的时候，你会经常的看到就是有这个年轻的这个少女们站在就是洪崖洞和嘉陵江边的那一块扶手上。因为那个地方它可以看到长江国际那栋楼。你走在那个街上，它大部分就会提到就是说就是关于时代峰峻的一些信息，就是 就你不得不说，就是这个公司给重庆的旅游业确实增添了很多这个友善的力量。
嗯，对的，我觉得蛮神奇的，因为重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说哦，居然其实是就是因为追星力量带动起来的，我觉得确实还蛮不一样的。嗯，
就是重庆这个地方，就重庆热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几年前，哎、也没有几年前，可能七八年前，它才突然一下子被提出来的。
嗯，
就是它和就正好是就是这个明星的力量嘛，明星带动起来。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除了时代峰峻之外，它会有更多，比如说肖战啊，他们都是从山城走出来的。
哦，是。
所以就是这些，其实就是一直到现在都给这座山城带来了很多就是流动性吧，一些新鲜的流动的血液。
嗯，确实，粉丝就会很想说去自己喜欢的明星生活过的地方打打卡呀，然后吃吃他吃过的美食啊，这样子的感觉。
对，是这样。
嗯，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是还没有来过重庆，然后是想要体验一下重庆的生活的。那对于第一次来重庆的游客，如果说只能建议三个地方要去，你会比较建议哪三个地方？
如果只有三个地方要去的话，那我首先推荐就是洪崖洞。
嗯，
洪崖洞虽然里边就可能会商业化比较严重一点，但是就是晚上的洪崖洞亮起灯的时候，它还是会成为就是重庆最著名的，就是这个一个去观察重庆夜生活的一个景点吧，我觉得。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应该是长江索道。长江索道它是重庆整一个交通枢纽最就是最出名的一个地方。你站在重庆，就是长江索道上面，它会带着你去观察，就去看过所有的这个重庆的每一个部分，基本你可以从高空去俯瞰这个重庆的整个景色，不管是在白天看，或者说你想欣赏重庆的夜景的话，它都是一个就是不二选择。
了解了解。
第三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应该去这个解放碑。但是我觉得你要看的不是解放碑本身，而解放碑附近的夜市，它会就是充满了各色的这种特色小吃，然后就人声鼎沸，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非常的这个受欢迎。然后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就是重庆的这个生活气息吧。
好的好的，我已经记下来了。就是等我如果我有空去重庆，因为其实很多人现在假不是很多嘛，可能他只有两三天这样子的旅游时间，那其实就是挑几个非常推荐的地点，我觉得是对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会有很大的帮助的这样子。嗯，
重庆那个
是。
城市的话，它既适合短游，因为重庆本身的景点并不是很多，你可以在2天甚至3天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把就是你想看的景点都看一遍。然后它也非常适合长待，就是你在重庆待半个月以上，这个的话就是你真正走入这个居民区去观察重庆人每天在干什么，而不是重庆的景点想向你表达一些什么内容。
了解了解。哦，说到就是长居，就是10天半个月这种，甚至可能1个月更久的，我就很好奇，就是重庆的物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重庆的物价很低，
嗯。
就是这个低，可能它需要一些对比，因为就我的家乡的物价就挺高的，然后我读书的城市在广州嘛，物价也很高，所以
是
我是觉
是。
得就是重庆的物价不算很高，重庆物价甚至可以说在旅游城市里面算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它和这
了
个贵
解，
有的一拼，确实这个物价不是。
了解，所以是一个还蛮适合就是长居的一个地方，对吧？就如果说你要去，
它也蛮
对，
适合旅游的。
是的，是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就接近尾声了，然后非常感谢春楠今天跟我们分享他的第二故乡重庆，分享的非常细致，我觉得可能是对很多没有去过重庆啊，或者说去过一两次还想再去体验的朋友们都是非常好的参考。 然后也祝春楠之后的工作、生活、学习都一切顺利。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春楠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好的 ，OK，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分享的重庆的内容。
嗯，好的好的，拜拜。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